好久不见，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 经过10个礼拜的停更，我终于回来啦，希望大家没有忘记我，或者一直都有在 follow 文字版的周报。虽然也因为真的很忙 delay 了几次，但是接下来应该就会恢复正常了啦。重新回归的第一集要带给大家的是搭配时事的应景电影。事不宜迟，马上来听第一部新片的介绍。 Road to Boston， 没有国家的冠军。故事叙述在1936年柏林奥运，孙继珍成为创下新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金牌选手。在日本国歌《军之代》响起时，站在领奖台上的孙继珍以花盆挡住胸前的日本国旗。韩国光复后，在1947年的首尔，出现有第二个孙继珍之称的徐润福，没头没脑的提议要参加波士顿马拉松大赛。波士顿大赛，
서윤복이야기억하나
깡도있고막도있고달리는건어디서배웠어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韩国电影，而且跟运动有关。如果大家最近有在关注新闻的话，就会知道现在是亚运举办期间，所以没有国家的冠军这部电影真的非常应景。而且虽然日本统治韩国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日韩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不管是娱乐产业啊，或者是像最近的亚运运动竞争上，一直都是宿敌。就举金牌来讲好了，目前奖牌榜当然地主中国是最多，但是日韩就一直在2-3名徘徊交替，所以日韩的运动情节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没有国家的冠军这部电影 Viola 自己也很想去看，但是因为最近比较忙，所以我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有时间去看。但为什么我很想看呢？因为主演的就是韩国的影帝何振宇，他其实坦言要扮演民族英雄压力很大，因为毕竟是真实人物嘛，所以就算何振宇拥有精彩的演技，难免会被拿来跟真实人物做比较。但是其实这一点呢，导演当初在选角的时候就稍微考量过了。导演表示，他自己在看完孙继珍选手的资料啊跟影片之后，发现何振宇的个性跟走路的方式都跟本人很像所以就选他来演出。也因为是真实人物，所以何振宇在诠释的时候对每一幕的台词啊跟演技都更加慎重。不过孙继珍是1936年的时候创下新世界纪录的马拉松金牌选手，电影讲述的故事就是要到波士顿去跑马拉松这件事情。这时候1947年他已经是教练了。那演出第二个孙继珍之称的徐润福是谁呢？是任时完。 Viola 自己对他的印象就是影集卫生，他之后当然也演出很多叫好又叫座的韩片，但是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当时卫生当中的男主角。他的人气也是非常高，而且后来演出的几部电影口碑都很好，所以这次有何振宇跟任时完担纲两位主要演员，就可以知道 Road to Boston 没有国家的冠军有多让人期待了吧。讲完跟亚运相关的电影之后，下一部到底是怎么样搭上时事呢？一起来听他的介绍。 The Boy and the Heron， 苍鹭与少年。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新片彩铃宣传逆向操作，上个月在日本上映4天就冲破21.4亿日元票房，超越《神隐少女》纪录。上映一个月已横扫62亿3500万日元，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吉卜力粉丝超过万引颈期待。不是吧，这个介绍有介绍跟没介绍一样啊。虽然说刚刚就有讲到宫崎骏的这部新片《苍鹭与少年》是零宣传逆向操作，但总可以让我们知道剧情吧。但最有趣的就是这次呢，是由台湾的片商假象娱乐跟能帅影业宣布重磅消息，确定台湾观众可以继日本之后抢先全球看到这部剧作。因为如果有在看日本电影的朋友就会知道，通常台湾的上映日一定是比日本晚半年或是一年， 大部分的时候是跟着全球走，但是因为我们在亚洲的关系，而且台日友好嘛，所以我们偶尔还是可以稍微比较早。那这一部呢，就是基本上只有比日本晚一点点而已。而且当初他们宣布这个重磅消息的时候，也是同步公布中文片名是《苍鹭与少年》，原本是翻成《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Viola 觉得这个原本的翻译就算是给大家一点剧情的提示了啦。定档就是在10月6号，因为再来是双十连假，所以10月6号礼拜四就会全台上映咯。这次是宫崎骏继《风起》之后暌违10年再次制作动画片，真的过超级久的耶。 Viola 还记得当时去看《风起》很期待，然后结果宫崎骏就当时他有宣布退休，那当然后来有再复出，可是他自己全权制作的电影呢，是到这一次《苍鹭与少年》才再度出现。有别于以往的商业操作，这次就是破天荒尝试上映前零宣传的策略。什么叫零宣传呢？就是只释出一张电影海报，剧情只字未提，甚至连剧照啊、预告片都没有，算是非常的神秘。这样的神秘主义甚至引发观众的好奇，所以在日本上映的时候是7月14，上映一个月的时候已经累积412万5000观影人次。但大家可能也就是一种很好奇，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一两个礼拜之后，如果没有口碑出来，大家可能也就觉得不要被他骗了。所以可见这部片一定是叫好又叫座的，当时就是有创下62亿3500万日元的惊人票房，超过2001年上映的《神隐少女》前四天的成绩，目前是占据日本2023年度票房榜第三名，蔚为话题。讲到第三名，本来我想说，那前两名是谁？其中一个一定是《铃芽之旅》啦。让另外一部就是，我都突然想不到不过因为它是年度票房榜，所以有可能是阿凡达，因为它不是指日本自己本土的动画。但总之神秘成这样，宫崎骏就是告诉你，相信我，来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但刚刚好像忘记说这部电影搭时事的地方在哪里。不久前吉卜力工作室就宣布他们将会成为日本电视台旗下的子公司，因为宫崎骏可能真的再过不久就要真正的退休了，所以这部电影也算是搭着这个新闻出来，或者是应该说他们就是要推这部电影，所以才在这个时候宣布这个新闻咯。接下来在进入电影 TOP007 之前，先来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毕竟我们已经停更10个礼拜，大家可能不知道上个礼拜前三名是哪三部。第三名是 The Equalizer 3 私刑教育3， Top 2 The Nun 2 鬼修女2，第一名则是 A Haunting in Venice 威尼斯魅影谋杀案。不知道这礼拜上榜的电影有哪些是搭配时事的应景作品呢？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吧。 Top 5 Saw X 夺魂剧 X The Equalizer 3私刑教育3
9 seconds.
Top 4 Expendables 浴血任务4
Welcome home, honey.
Do you read now?
Paw Patrol The Mighty Movie 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
Did he say lunch?
因为是重新回归的第一集，所以其实四部电影 Viola 都可以聊。而且其实我很想要聊汪汪队立大功超级大电影，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给小朋友看的片，但其实它我觉得制作上应该是很不错的，然后大小朋友都可以看。可是为了今天的主题是搭配时事的应景电影嘛，所以今天要聊的就是夺魂剧 X。 毕竟现在已经十月了，也就是距离万圣节不到一个月的意思，北美就会上映很多恐怖片，夺魂剧 X 就是其中一部，所以即使 Viola 不看恐怖片，还是要来好好聊一下。夺魂剧整个系列它的全球票房是成本的数百倍，可以说是创下奇迹。然后这个系列的推手就是当年才27岁的温子仁，当年是什么时候？2004， 现在已经19年了，所以温子仁导演已经46岁了，哇塞！而且当初推出第一集的时候，不但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啊，还有日文影展这些指标影展，还因为片中峰回路转的剧情，还有精巧的杀人机关，大受恐怖片影迷的追捧。不过系列的灵魂人物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那个角色拼图杀人魔，也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在万圣节的时候扮演的那个。他上一次出现已经是2017年的事情，因为后来的系列有的不是温子仁拍的啊，或者是反正主角就换别人，所以大家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拼图杀人魔，但是这一次强势回归绝对可以勾起影迷的回忆。除了拼图杀人魔回归之外，另外一个很值得期待的就是师徒俩暌违14年再度携手合作。可能如果不是死忠影迷，或者是太久没看夺魂剧系列了，就会想说，什么师徒？就是由美国女星 Shawnee Smith 饰演的亚曼达扬，她在第一集的时候出场，她那个时候是经典的机关反向捕兽夹的受害者。不过他逃脱之后，他就变成拼图杀人魔的门徒，希望拼图杀人魔死掉之后可以继承他的衣钵。这一次两个人重新合体，想必也会为观众带来崭新的虐杀手法。不过法奥拉其实比较期待这个徒弟把师父杀掉，毕竟这种电影不是就是要嗜血吗？所以如果有这种情节的话，影迷应该会更嗨吧。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阶段，前三名咯。Top 3, The Creator, AI 创世者。
This is a fight for our very existence.
Sergeant Taylor.
Top 2, The Nun 2, 鬼修女2.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school. Something doesn't feel right.
Top 1, A Haunting in Venice, 威尼斯魅影谋杀案。
I do not believe in psychics.
Come with me to a seance.
虽然刚刚在那一 part Viola 选择聊夺魂剧 X 是因为万圣节快到，但是这一格还是没有要聊鬼修女2，毕竟是鬼片跟恐怖片还是有点差别的，鬼片就是 Viola 完全不碰的东西，如果有别的可以聊我就不会聊鬼片。最近的话当然是 AI 啊，而且 Viola 真的有很多朋友上个礼拜马上就去看 AI 创世者了，虽然说他评价没有到非常好，可是不是那种看了你会失望的程度。 AI 话题正夯嘛，所以只要搭上 AI 的片大家一定都很有兴趣。导演说这部电影探讨的是 AI 有没有可能进化到真实的感觉跟情绪，想一想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怖，尤其是之前在很多 AI 展会上啊，他们搬出来的机器人其实真的长得跟人非常的像。当然我们现在会有一些人类的测试，就是俗称的图灵测试，来判断他们到底是电脑还是人类。可是我觉得慢慢的恐怖谷效应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以前都是一直想要把他们做得越来越像人类，可是等到他们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开始会惧怕，这就是恐怖谷效应。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可能也会稍微有点碰触到这个议题。这当然是一部科幻电影，但是片中的 AI 其实也隐喻一些与众不同的人，就可能他们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被大家排挤等等的。那刚好因为在今年上映嘛，上映的时候 AI 变成媒体跟大众热烈讨论的话题啊，不管是 ChatGPT 还是 MidJourney 甚至是其他更多的 AI 工具，所以电影搭上顺风车也算是很幸运啦。而且电影当中也会让观众去思考AI 科技到底应该被禁止还是继续发展。像 Viola 就记得几年前有看到一个新闻，不确定真的假的，但好像是真的，就是 Google 他们原本是让两个机器人一起讨论语言，就让他们自己聊天然后发展语言，结果发现他们聊到一个阶段之后，他们开始发展出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所以 Google 就把他们关掉了。然后你就觉得天哪，会不会那些科幻电影当中出现机器人统治人类的世界很快就会发生。当然这也跟一些科技伦理有关，而且这个议题本来就没有绝对的黑与白，电影也没有要给大家答案，而是让观众根据自己的感觉去决定。导演在发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泰国准备写科幻故事，怎么觉得好像会写成鬼片， 但反正就是另外一位导演刚好在越南，所以AI 创始者的导演 Gareth Edwards 就前往跟另外一位导演会合，然后两个人会合了之后就一起看很多寺庙啊还有越战的遗迹，他就决定要拍摄一部结合现代启示录还有银翼杀手这种宇宙概念的科幻故事。如果大家对导演不太熟悉的话，就 Viola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导演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哦，他就一手包办了编导、美术设计、特效还有摄影，所以这部电影肯定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如果对 AI 有兴趣的朋友， Viola 推荐大家去看 AI 创世者哦。以上就是回归之后的第一集节目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下礼拜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回来影迷建造屋哦。我是 Viola，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